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的一个情况，那这对我们来讲是特别的宝贵，也有很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反省去思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叫做景教在中国是唐朝时期，这个景教是后来他们用那个名词啊，当然我们后来留下一个景教碑，这个景教碑它上面就说当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翻译，所以要用景教，景是光明的意思。那么景教其实就是波斯教会所谓的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那当时一个人叫做阿罗本，阿罗本在主后635年唐太宗时期，这个贞观年间进入长安，那么这是历史上记载的公开的明显的一次进入中国的。那在这个之前基督教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吗？很可能在过去当中，这个之前可能有段时间基督徒的商人透过丝路曾经进过长安进入中国，也可能谈过一点基督教的事情，不过至少官方的记载正式的进入中国而且被朝廷正式接待的大概就是唐太宗贞观年间阿罗本。那么我们就算用这个年代来作为一个开始吧。那么这是景教进入中国，那么从这个之后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时候的结束就是在主后845年，刚好跟阿罗本进入长安的时候才有200年时间。845年那时候还是唐朝时期，叫唐武宗。唐武宗基于种种的原因，他有一个灭佛运动，灭佛就是要灭除佛教，他本身倾向于道教。那你知道在唐朝年间，唐朝的宗教政策很宽松，基本上这个什么样宗教都包容的，所以唐太宗时期不但基督教进入中国，这个回教进入中国，回教刚刚成立没多久，所以回教也进入中国。然后我们曾经提过有一个异端叫做摩尼教，这个摩尼教后来成为一贯道，也是唐朝时候进入中国。那么佛教那个时候在中国极为兴旺啊，当然这个之前东汉时期佛教已经进入中国，不过唐朝时期更是有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和尚呢从西域来，从印度来，络绎不绝。所以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宗教几乎是百花齐放。可是不要忘记了，中国本身有一个本土宗教就是道教。那么佛教势力很大的时候，道教跟佛教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呢在当时的朝廷，唐朝朝廷里面，皇帝呢不是偏佛就是偏道，总在两边摇摆不定。那么唐武宗他本身偏道教，那道教当然就说佛教的坏话，说佛教是印度来的，非本土宗教。那唐武宗接受这个观念，于是就灭佛，就把所有的外国和尚通通驱逐出境。这一驱逐出境呢，好了，印度和尚走了，没有想到景教当时所有的教会领袖通通是波斯人，波斯，他们叫波斯景教，或者叫做大秦景教。大秦是当时的这个，本来大秦的意思应该是指罗马，不过到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东罗马还在啊，只是他为了怕跟波斯有拜火教也进来了，如果叫做波斯的宗教那就变成波斯拜火教仙教，就怕混在一起，后来就不叫做波斯的教，叫做大秦教，就是罗马的教。那么这些外国人通通赶走，尤其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景教当时的失败之一，就是景教有非常浓厚的佛教色彩，所以被认为是佛教各宗派里面的一个。你知道佛教有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很多很多的各宗各派太多了。那么这个景教被列为佛教的一个派别，这个误解事实上在中国有1000年之久，在中国历代里面从来不知道景教不是佛教，是基督教。有趣的是，你要找今天的景教，最早期唐朝时候景教的经典，你要到哪里去找？到敦煌石窟。敦煌石窟是佛教的宝典，所有佛教的经典都在那里啊。哎，那边有所有景教剩下的东西都在那里， 那怎么到那边去找呢？就是因为他把列为是佛经，宋朝科的一个大藏经，就把到宋朝为止所有佛教的著作通通收集在一起，一万多册大藏经，就把敦煌石窟里面所有景教东西都留在那里，所以景教的东西被放在佛教经典之内了。就是因为他以为景教是基督教，基督教的景教被列为佛教了。你会发现这种误会多深。那什么时候才发现呢？公元1600多年，利玛窦已经死了。不过利玛窦当时同时来的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懂，当然了，欧洲的语文以外，另外呢，他们懂中东的叙利亚文、波斯文。有一天，在长安找到一个石碑，今天我们叫做景教碑，在长安出土，就是今天的这个西安。在长安，在西安出土的一个景教碑以后，那么啊，上面写着有一个教叫做景教啊，怎么怎么怎么讲了半天，但是景教这个名字来了，可是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宗教。这个石碑的下面写了很多名字，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是用叙利亚文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懂。耶稣会的宣教士听到这件事情去看，他一看下面这些名字用叙利亚文一念，所有的名字都是教会的名字，什么亚伯拉罕啊，或者是约翰啊、雅各啊，什么这种名字。他说啊，这是基督教。于是景教才发现是基督教，不是佛教，是被耶稣会的教士发现的，是明朝末年。所以从唐朝600多年到1600多年，这东西1000年之间，景教一直被列为佛教，不知道是基督教。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唐武宗灭佛，结果佛没灭，基督教灭了。所以本来是灭佛的，结果是基督教持于之殃。那么所有的波斯的教士通通被赶走以后，教会就瓦解了，因为教会所有的传道人通通是波斯人。其实不但是传道人是波斯人，其实整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大部分也可能是波斯人、西域人。那唐朝时候的外国人都叫什么呢？叫做色目人，眼睛有颜色的。好像今天我们台湾称外国人都叫什么？豆皮啊，就是尖鼻子的。唐朝时候称所有不是汉人的外国人都叫做眼睛有颜色的，眼睛有颜色是蓝色的，我们是黑眼珠的，他们是有颜色的。色目人，色目人大部分来自西域，当时西域有佛教徒，有摩尼教徒，也有基督教徒，就是景教徒。所以当时的景教很可能里面的汉人很少，那教会的领袖那更是全部都是波斯人。所以教会领袖一赶走，整个景教就一夜之间就崩溃了。那当然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唐武宗为什么灭佛。他灭佛的原因除了道教的排挤啊、斗争以外，另外一个原因，事实上当时的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上也很萧条，那么那时候佛教在唐朝政府的保护之下发展了很大的。那你知道正如基督教保护基督这个罗马帝国保护基督教一样，给他很多特权。当时的朝廷给佛教很多特权，所以佛教有庙产，他们有田的哈，他们是大地主啊，不要缴税。那和尚不要做工，不要当兵的，所以和尚很多，这造成整个社会上的一个经济上的大问题。当时佛教所占有的土地，寺庙土地大概在全国土地大概将近四分之一，然后有20几万的和尚跟尼姑，那他们就是不要缴税的，也不要当兵的，不要做任何事情。那么在这种种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认为唐武宗灭佛有个经济的原因，所以唐武宗下令不但把外国的僧侣、和尚、尼姑啊什么教士通通赶走以外，另外所有佛教的庙产大部分充公，所以国家一夜之间增加四分之一的土地。那和尚呢，26万个和尚跟尼姑勒令还俗，就是做工去了，然后不缴税要缴税了啊，甚至还强迫结婚的。然后灭佛的时候到严重到一个地步，他把庙拆了，佛经烧了。结果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佛经烧掉了，这个寺庙毁了以后，你知道盖一个庙很难了，毁掉再盖起来那就很难了，所以很多庙从此就没有了， 佛经烧了更糟糕了，佛经当时还没有刻本，都是用各种方法弄出来的，有的是竹子的，烧掉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很多的佛经没办法考证了，就是说在唐武宗那五年之内所烧掉的佛经，几乎把佛教早期几百年所翻译的所留下的很多东西就没有了。这当然有这个背景，结果呢池鱼之殃的是景教。但是很有趣的，摩尼教进入唐朝，摩尼教的教士从西域来了，也同时被赶走，但是历史上的考证，摩尼教的教士半路脱逃，逃到哪里去呢？从西域逃到福建去了。所以现在所留下来最古老的摩尼教的一个庙叫做古佛寺呢，在福建的泉州。后来这个摩尼教慢慢在吸收中国本土的宗教，逐渐逐渐就变成今天台湾流行的叫做一贯道。所以一贯道跟摩尼教有关系，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摩尼教，加上佛教里面的一个派别叫做弥勒教，所以弥勒教又结合，那中间又近千年的时间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加进来，所以变成今天的一贯道。但是摩尼教没有完全消失，它变了形了，景教就中断了。这个是景教当时的发展，但是你要记得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安史之乱最后复兴唐朝的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叫做郭子仪。郭子仪把唐朝重新中兴起来的时候，他主要的部队全部来自于西域，他的西域的部队里面有三个宗教的人，有回教徒，今天伊斯兰教叫做回教，因为他手下一批部队叫做回纥族，回纥族就是那个维吾尔人，我们只是现在叫维吾尔，乌戈，乌戈在唐朝的时候叫做回纥。那么因为回纥人的部队信伊斯兰教，所以因此伊斯兰教叫做回教，就是回纥人的教，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就取一个字回纥变成回教，就是那个。那其实当时的维吾尔人不是都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当中有三分之一信基督教的，所以郭子仪手下另外一个部队就是基督教徒、景教徒，这些人也是维吾尔人。那个时候他的手下这个基督徒的将军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修斯，修斯的儿子叫做景生，景教的景，生僧侣的生，景生就修斯的儿子，景生就是写那个景教碑的人，他中文底子非常好，因为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的这个外国人啊，好像如果说有一个美国人他在台湾做宣教士，然后他儿子在中国出生，台湾出生，他讲起中国话来可能比我们很多台湾人讲的台湾国语还好多了啊，所以景生中文非常好，是他写景教碑的，他的爸爸就是郭子仪手下的一个大将叫做修斯。所以他当时的部队有一批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一批佛教徒，因为在西域一带有很多佛教徒，因为很多国家归支啊什么，这些都整个是佛教国家，所以当时郭子仪手下的军队几乎大部分都不是所谓的中国人，所谓的汉人，都是西域来的佛教的部队，基督教部队跟回教部队。所以最后唐氏中兴了，打赢了以后，这里面很多人就在唐朝当官，那修斯后来也成为唐朝的一个将领啊，成为一个当官的。那么有人说郭子仪对这个基督教很有这个很有好感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没办法了解的，就是郭子仪是不是景教徒、基督教徒，大概不是啊等等，但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呢，其实有它好的一面，但是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唐朝的地图，你就发现哈，真正唐朝的本土是在中原一带啊，但是它的影响范围，唐朝的时候文化上的影响，你看韩国、日本通通在这个唐朝的影响之内，所以今天你唐朝的这个房子什么，你到日本京都可以看到很多京都奈良那座房子，通通是唐朝式的。所以那时候的这个日本人常常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的文化啦等等，所以那时候的房子、那时候的都市的建筑完全是唐朝式的，在中国你找不到的，你去日本去找。但是除了在这边东亚以外，另外在西域一带，那边就是一个唐朝的一个间接的势力范围之内，那边再过去接的就是原来的波斯帝国，后来的是回教帝国，所以这个中 这个西域这一带的是成为两个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区，这是一个回教的影响势力范围内。但是西域的西边，那就是基督教最活跃的波斯教会。所以因此波斯教会是沿着丝路透过西域进入长安，进入中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为什么主后845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把这个教会里面的波斯的僧侣一赶走，教会就瓦解了。景教为什么在中国失败呢？这点我们需要检讨，因为今天我们谈到基督教在中国，我们必须面对同样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对于本地教会领袖的培育很慢，200年了，唐太宗时候到唐武宗200年，居然教会里面没有任何本地人做教会的领袖。因为即使佛教为什么没有垮，你把印度僧这些和尚赶走了，驱逐出境，那时候唐朝佛教里面最有名的人都是中国人，譬如说禅宗里面的禅宗六祖慧能，中国人，是广东梅县人，那他不会被赶走，他中国人嘛。对，所以佛教那时候无论是净土宗，无论是禅宗，禅宗的是慧能啊，他的师兄师父啊，都在唐朝是很有名的人，弘忍啊等等，这是中国人嘛，没有问题。那么净土宗里面善导，我们今天有台北的善导寺，善导是唐朝时期最伟大的一个净土宗的一个大师，中国人，他不会被赶走的。所以像这些情形，当然他是在唐武宗之前200年，不过意思说那时候佛教界的最有名的高僧通常是中国人，印度人是有时候请来翻译的啦，或做一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被赶走的影响不大，因为主要教会的领袖是中国人，是汉人。景教不同了，一赶走整个教会就完了，就是因为本地的中国人的教会领袖培育的又慢又少。第二个经典的问题，我们说过你在敦煌石窟，你在宋朝的大藏经，你可以找到早期景教留下来的东西，可是你仔细看所有现在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本是圣经的翻译本。当然我们也找过他们有一些目录，大概有30几卷书翻译的，但因为翻译的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从那个写的名字来看，实在没有办法猜测哪一些是圣经。很可能有，但是所有的圣经翻译本在敦煌石窟都没有，在大藏经都没有，留下来的是其他的文章，但不是圣经的翻译本。所以呢量翻译的很少，200年了没有留下什么圣经的翻译本，纸也不好，就品质，翻译的品质不好。有些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读啊，所以有很多这个经卷的名字到现在已经讨论了100-200年了，搞不清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所以你就知道名字都搞不清楚，那内容你怎么去读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另外有些翻译也是很奇怪的。当然我深信阿罗本到中国翻译圣经的时候，阿罗本本人波斯，他讲叙利亚文的，他不懂中文的，那么圣经他会，他可能叙利亚文圣经他会有，说不定他懂希腊文，他怎么翻中文圣经呢？他不懂中文，而且找帮手，非常合理的来说，找帮手，那个人一定要懂叙利亚文，第二要懂中文，这样的人只有从西域来的和尚才有。所以你几乎可以合理的推测，帮他翻译的人不是中国人，是西域的和尚，那些人懂叙利亚文、波斯文，也懂中文。好了，翻译出来的这个经典就很像佛经，因为有个字怎么翻译呢？很自然用佛教的术语就翻译过来，所以基本上翻译出来的东西非常像佛教的东西。有的地方把基督翻译成佛陀，你就想怎么会不搞混呢？怎么会不把景教看成基督教，景教看成佛教呢？就是佛陀，佛陀到处出现。但是也有些地方的翻译呢，我们现在都要怀疑是不是故意搞鬼。因为有一些经卷里面的耶稣他翻译成什么呢？当然按照音嘛，耶稣也是音的翻译嘛，他翻译成移鼠，移动的老鼠。你想说耶稣变成会跑的老鼠，你可以想象这种翻译怎么会这样翻译的，所以品质很差。但我相信那有没有人监工做品质管制？监工人不懂中文啊，翻译出来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清楚啊。所以诸如此类，那个佛经的翻译量也少，品质也差。到了 写景教碑的景深，他写那个景教碑的时候，哇，文字很好，中文好得很，可是里面很多佛教书以外有很多道教观念，搞不清，搞不清楚是佛呢是道呢，后来发现非佛非道，是基督教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翻译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败笔。这个是景教在中国在初期这两百年当中好像没有完成它的重要的任务，达成的目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也有些人说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太依靠官方的支持，就说靠政府来支持他啦等等。那么这个当中当然政权的转移，比如说唐太宗的时代很开放，那么基督教就有一些发展，然后后来呢唐武宗灭佛啦，对这些外来宗教都排斥的时候，一下就垮下去了，那这个也的确是一个原因。不过这个不能单单怪景教，因为那时候佛教也是靠他，道教也是靠官方的，所以政府支持他他就发展，不支持就下去。所以佛教来讲，他们好几次叫做佛教的教难，就是受逼迫。唐武宗这个佛教这样一个教难来讲是最大打击最大。唐武宗灭佛之后佛教没有灭，不佛教受的影响和打击影响超过一千年，就是说一直到明朝甚至清朝的时候佛教都是一蹶不振啊。而且呢本来很兴旺的所谓的八大宗派，华严宗、天台宗什么宗，到了唐武宗灭佛之后就是剩下两个了，净土宗跟禅宗，其他的就是量数量很小，然后就慢慢几乎消灭掉。那像这些来讲呢都是依靠官方的，只是依靠官方的时候呢只是都靠官方，只是有些并没有成功。但是最大一个问题是景教跟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几乎没有来往的。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或者之后这个佛教徒跟这个知识分子当中有往还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苏东坡跟和尚之间斗来斗去的啊，哎，所以文章很多，这至少还吵架嘛。基督教跟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吵架也不来往，就不讲话，所以好像夫妻关系一样，你不要以为老婆三天不跟你讲话，哎呀耳根清净，小心一点了，哎呀耳根清净，下一步就是要离婚了，这不吵架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东西里面没有找到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跟基督教之间有任何的交流。另外一个我是说翻译的经典各方面来看，有佛教色彩道教色彩，变成宗教的混杂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所以景教失败了，然后好像景教是消失的，因为灭佛嘛，可事实上景教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离开中国的本土到边境外面去了。到哪里去呢？到蒙古人当中去了，到突厥人当中去了。所以主后1200年到1400年短短的这段在蒙古帝国的时期当中，有一段时间基督教好像有个机会了，因为蒙古人在唐朝之后很多人信的基督教，最有名的是克烈族的、乃蛮族的、汪古族的跟蔑尔乞族的，这些族有的整个族30-40万人全部是基督徒的。那克烈族很重要，克烈族的很多的人都成为什么呢？成吉思汗的媳妇儿、孙媳妇儿都是克烈族的，都是基督徒的。那么因此他们很多的部落里面的将军很多人都成为在蒙古帝国很重要的人，那所以成吉思汗的子孙的里面很多的妃嫔都是景教徒。我们中国人最知道了元朝的忽必烈的妈就是一个景教徒，忽必烈的老婆里面妃嫔有好几个景教徒，忽必烈的个哥哥就叙乌烈在哪里？统治波斯的，他的老婆好几个是基督徒，那他们同一个妈嘛，就是基督徒的妈，基督徒的老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景教在那边的宣教工作。那么在景教在元朝的时候叫耶律可温教，耶律可温是一种蒙古语，有福的人，耶律可温教。但是到我们所了解的耶律可温教的信徒大部分是外族人，不是汉族，包括西域来的，包括蒙古人。所以到了元朝灭了，明朝开始的时候又消失了。所以在这个短短200年当中形势变化很大，而且后来的蒙古人当中信伊斯兰教、信喇嘛教的远多过于基督教的，那慢慢的基督教其实在蒙古当中也慢慢就消萎了。那天主教那时候开始跟中国有点来往，在忽必烈时期曾经有派过人到过北京设立教会，不过只是到了明朝开始元朝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又消失无踪了。所以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蒙古帝国曾经 非常的庞大，虽然时间很短，从东边，从这个西伯利亚一直到西边，俄国的莫斯科全部被他占领了。那么等200年之后，当然就慢慢就消失掉了。那这过程当中，基督教曾经有很好的发展的机会，可惜并没有真正的发展下去。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发现，宣教士曾经在那段时间做了一些工作，只是没有完成。所以到元朝或者说蒙古帝国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张地图你看到就是什么呢？说剩下的最后的景教徒，涅斯多勒派的景教徒在哪里？只集中在两河流域的上游，那个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跟叙利亚交界的地方。所以我说过，伊拉克还有300,000的涅斯多勒派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剩下来的。所以盼望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很多可以宝贵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都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想到历史，也知道你要从历史当中提醒我们许多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基督教曾经在唐朝时期进入中国，可惜功亏一篑。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让我们同样的失败，教导我们宝贵的功课，知道怎么样让福音、让信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